罗马书十二章四到八节，请柯杰姐妹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读经完毕。
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何广明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按恩赐服事。
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很快，我马上已经又到了三月份啊，2017年又已经过了两个月份过去了。回头去看，我们的时间都过得很快。人生当中，昨天跟一个小男生，12年级的小男生，我昨天晚上送他回去，在路上就聊一聊，说你来了多久了？他说来了4年了哈，从9年级8年级、9年级就来读书啊，一晃眼，他说4年也都过去了。回头去看，我们人生过得很快。也许再隔一段时间，我再回头看，我可能人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哈。我弟说，到底在人生当中，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侍奉主到底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或者基督徒有什么特色？为什么我们要来侍奉主呢？所以今天我想用侍奉主的主题来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在刚刚读的经文之外，我想再加一段经文，现在打在投影片上面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路加福音》1章74到75节，《路加福音》1章74到75节，请。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段经文是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跟神讲的一段的话。他提到，当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说既叫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什么叫做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呢？对犹太人来说，犹太的历史当中，他们绝对不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出埃及的事情。今天你问每一个犹太人，他们从小一定被教导，他们过去他们的祖先曾经在埃及人手下如何的受苦，神如何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就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故事。这个对犹太来说是每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一定知道。所以在这里说从仇敌手中被揪出来，这是一个对犹太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他们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终身在他，就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也就是犹太人侍奉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被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犹太人一定要终身侍奉神。 OK， 这个侍奉是代表一种感恩，因为我的神曾经带领我们祖先离开了埃及之地，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迦南美地当中用我们的一切的方法来侍奉这一位神。大家明白哈，这句话的背景它的意义是这样，对一个犹太人来说是这样。可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被仇敌拯救出来呢？我们没有在埃及生活过，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亚洲，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去过中东。那这句经文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从哪里什么仇敌手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对今天21世纪的一个华人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仇敌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从出生以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撒旦是我们的仇敌。所以今天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被从撒旦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在这句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应用当中，我们虽然没有出埃及这件事情，可是我们有离开罪恶世界的这件事情。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因为我们曾经被主从罪恶的世界里面迁到，就是搬到或者移到 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这里是讲到一个基础，基督徒为什么要侍奉？侍奉是因为我们曾经被神拯救，被神拯救，所以这是一个侍奉的基础。那这句经文他又谈到了侍奉的态度，这个态度是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犹太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刚开始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犹太人还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其实应该这样讲，当犹太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之后，很快就已经背离了神了。他们立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说，是这个金牛犊带我们出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后面故事的发展，摩西下了山非常生气，把石板摔碎，在这个面前。我发现犹太人当他们有一个好的首领在的时候，犹太人就侍奉主。当这个首领敬畏神的首领离开离世的时候，犹太人就悖逆。所以随着时代的演变，犹太人逐渐的离神越来越远。所以神就借着外邦人的手，借着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后来又借着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去管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在主前400多年、500年的时候，就整个国家被灭亡。这个灭亡是因为他们没有用圣洁公义去侍奉神，所以神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他自己的子民。所以当犹太人到了被掳之地，就是当他们被别的国家侵占了，犹太人有一批就被迁到巴比伦，一批被迁到波斯。当他们吃了这种苦之后，他们就在想，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而我们今天竟然流落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们开始反思。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只有痛苦来临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去反思，我到底前面什么地方做错了。所以因此在犹太人主前400多年这个被掳的时候，他们开始悔改，又回到神的面前。当然经过了2000多年岁月的改变，在1948年神又祝福这个国家，重新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重新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今天对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想一个圣洁的观念，我常解释过，我们其实没有见过圣洁的。到底什么叫做圣洁？有时候我们很难去体会。其实圣洁最简单的解释，因为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已经是圣洁了，只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出来。那什么叫做圣洁的生命呢？我想一个是叫做顺从神，就是到底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没有顺服他呢？我们明不明白神的旨意呢？当然后面我会再来看一些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再来就是合一，在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12章当中，他讲到我们整个都是一个肢体，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好像是一个大身体的上面，每个人有不同的功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手不能跟脚说，脚不重要，脚也不能跟眉毛说，眉毛不重要。我们身上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所以因此需要合一。但是如果我们落实的来讲，到底什么叫做圣洁公义在教会里或者在家庭当中的侍奉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传道人讲道好了，我现在每个礼拜天都要讲道，不是在这里就是在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我讲道应该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传道人被应聘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服事去讲道。这个教会呢，它有牧师楼，大家知道比较传统的教会除了有自己的教堂之外，教堂旁边一定有一栋房子，这个房子是给牧师住的，这个叫牧师楼。传统老的教会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牧师楼的。别人就问这个牧师说，请问你准备主日崇拜要这个讲道要准备多久啊？他说，我都是从我牧师楼走出来的时候走到教堂当中这个半路上，圣灵感动我什么我就讲什么。这个牧师楼到教堂大概100米而已，100米圣灵感动我就讲什么。后来这个教会同工就开会，执事会就开会， 他们决定哈，把牧师楼迁到离教会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哈。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传道人，哪怕他天天讲道，大概不会天，但每周讲道，传道人还是要讲道之前，每一周哪怕同一篇道，他还是要在主的面前祷告、寻求、去预备的。因为这个是细节。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最近我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其实在别的教会讲的道在我们教会都已经讲过了，我是拿我过去讲的道的一篇内容，当然都是跟宣教有关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到不同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会针对那个教会不同的背景，把我讲章的内容，特别是应用的部分，稍微做一点的修改，稍微做一点修改。怎么样做修改呢？事先会打电话给那个教会的牧师，请问你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肢体他们的年龄层大概是多少？老年人居多，中年人居多，年轻人居多，姐妹们居多，弟兄们居多，他们大概背景是怎么样，从哪里来的，从中国来，台湾来，或者香港来，我要去了解一下这些背景。这些背景是为什么？好让我在我讲道当中可以切合当地弟兄姐妹的需要。其实我可以完全不管这些事情，我就按着我原来的讲章，在 Springwell 怎么讲，我在别的教会就怎么讲。可是什么叫做圣洁？就是完美。当然我们不可能完美，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心态，我们可以尽量做的使事情完美一点。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不是说我这样做就完美了，因为没有完美这件事情在人的里面，但是至少我可以使事情更加的完美一些，这个叫做圣洁，这个叫做公义。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比如说主日崇拜，我们在台上的领诗，我们的诗情，我们需要在家里好好的练习，哪怕我这首歌我已经弹过100遍了，但是这周轮到我的时候，我需要弹琴练习，我需要在家里练唱这一首的诗歌，因为这个是圣洁，这个是公义。我们家的孩子有时候也在教会里诗情，我们就会催他哈，哎 ，Daniel， 哎，这礼拜天在中文台要施行的，赶快要去练习哈，就会去催他哈，讲这些事情。当然有时候孩子读书，孩子有时候懒哈，我们在后面就得不断的 push 他哈，就不断的要催促他。我的意思是说，哪怕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我们的侍奉，哪怕我们已经再熟悉了，可是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精益求精，去求完美。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方式，大家知道，我们再回到犹太人的世界里面，当上帝呼召摩西到了山上，跟摩西说你下山之后要为神建造会幕，而上帝跟摩西说建造会幕的时候，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哈，会幕的长宽高，用什么样的材质，要摆在什么位置，每一件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几乎每一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所以圣经出埃及记特别讲，当摩西下山之后，就按照山上的样式，就是在山上上帝跟他说这个东西的长宽高是这样，他就按着那个长宽高去建立那个会幕。你发现神的要求是很精确的，是很完美的。神如果说是建造三米，就是三米，你不能建造3.1米，那个差一点点0.1米就不完美了。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我的意思，因为神的要求是完美的，所以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应该要去做到极度的完美，按着神的要求。当然如果神没有说长宽高多少，那我们就可以按着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调整。讲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件事情，因为上礼拜一在晚上我们家查经的时候，我有特别讲到这一件事情。在会幕当中有许多的器具，每一个器具都讲到它的大小，但是只有一个器具没有讲到它的大小，这个就是洗濯盆。在会幕的外面，一个是祭坛，就是在那个地方要烧这很多的祭物，到圣所前面有一个器皿摆在那边，就是洗濯盆。洗濯盆没有大小， 这个实在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在会幕里面可能有100件东西，100样东西，神都讲他的样式大小颜色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偏偏洗濯盆没有。这件事情非常的独特，因为洗濯盆代表里面的水洗净人的罪，它象征着一个含义，不论再大的罪再深的罪，神的赦免是没有限量的。如果洗濯盆上帝说高3公尺宽3公尺深3公尺、就是9个立方米了，对不对？如果只有9个立方米，代表神赦罪的恩典就达到9个立方米，达你如果犯罪10个立方米，对不起，不能赦罪。可是在神的预备里面，你看到圣经记载的，我觉得那个奇妙，上帝的恩典，每次越去读到圣经的细节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感恩我们神的想法计划，还有他救恩的巧妙，怎么样透过圣经被阐释出来，透过一个小小的洗濯盆就告诉我们，原来神赦罪的恩典自古以来就是没有限量的，每一个罪只要人愿意承认，神就可以赦免，因为再大的罪神有足够的恩典可以赦免我们的罪。这里讲到侍奉的样子是讲到在山上的样式，所以摩西下山之后召聚了犹太人当中许许多多有恩赐的人，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建筑这些东西，就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建设。那今天我们教会里的建设，我们家庭的建设，我们个人的建设，今天我们没有山上的样式，我们没有讲到明确的那样的一个内容。但现代社会我们怎么样服侍呢？在罗马书刚刚我们里面提到，他说按着所赐的恩赐来服侍，按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也就是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这个经文打出来哈，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到第八节，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恩赐。我们今天来想一个好玩的问题，假设我们在森林里面，我们举办一个奥林匹克比赛，动物的奥林匹克比赛，来了这个鸭子啊、兔子啊、松鼠啊、老鹰。如果今天我们跟鸭子说，鸭子在这个划水非常厉害，在水里面啪啪游得很快，游泳是冠军。可是我们跟鸭子说，鸭子对不起，今年不帮你报名这个百米的这个游泳比赛，今天帮你报名飞翔比赛，去跟老鹰做飞翔比赛，你在家里给我好好苦练，鸭子今天帮你报名这个飞翔比赛。你猜鸭子就算练个2年，它大概也飞得没有老鹰快，对不对？如果今天那个松鼠跟松鼠说，今天你不准飞的，因为你知道松鼠都是从比较高的树这样子飞下来，飞到比较矮的树，就跟松鼠说，今天你也参加飞行比赛，不过你从地上 往天上飞，你回家好好练习，就完蛋了。我们发现每一个动物都一定有它的专长，这个专长你把它改掉，这个动物永远也学不会的。同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天生我材怎么样必有用，对不对？一定有一个用途的，也就是一定有一个恩赐的。我曾经 我记得我在这里曾经提过这个题目了，有的人有一个恩赐就是 deny， 就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我没有天赋，希望我们没有人有这种恩赐，就否认自己有恩赐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项技能的，一定有的，绝对不会没有。教会里的侍奉没有大跟小，不是说讲道最、当然讲道很重要，但不是说非要讲道不可，不是说讲道就比在教会里面打扫卫生的人更了不起，没有这个意思。我们都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只是每个人的岗位不同。我们就来看罗马书12章6到8节这个地方，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说预言的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去说，服侍人的就当照着恩赐去服侍，教导的就当照着恩赐教导。这个地方、还有劝慰的就当应照着恩赐劝慰，把财物分给人的要真诚，领导的要殷勤，行善的要乐意。这里提到几个不同的恩赐，不过请大家明白、这个里不是讲到教会全部的恩赐。保罗一共在3段经文里面提到教会的恩赐，而3段里面每次提到的都略有不同，所以没有你，我们不能拿一段经文出来说，教会里就只有这些恩赐，超出之外就没有了。不是，这里保罗只是举例说教会里面会有这些恩赐，这些恩赐有一个讲到说预言的， 我们曾经讲过，说预言，预言的翻译其实可以翻译成讲道，翻译成讲道。预言不是专门在教会里面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人叫做预言，不是。预言是代替上帝讲话的人，在旧约叫做先知，叫做先知。预言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呢，他非常在意上帝的话语有没有被忠实的传递，弟兄姐妹有没有领受到，遵守圣经的教训，是这样一类人非常看重的，这是先，我们把它称之为先知型的人。还有一类叫做执事，执事这个词，我常说我们教会有执事会，执事会就是这两个执事。执事如果用希腊文来讲，英文来讲叫 deacon 就是仆人。现在我们家里好像没有仆人，如果我们今天在上海北京请个阿姨，那个阿姨有时其实角色来说就是仆人嘛。其实执事就是一个仆人。仆人是做什么呢？他是服务型的人，他乐意服务别人的人，他乐意服务别人。其实我看我们教会里面很多这样的人，我发觉有一些人，他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就很快乐，他觉得自己很有价值。上次我们那个长青团契，我就发现，哎呦，就妈妈们，当他去教，哎，我教别人做菜的时候，哇，他好高兴，他好喜乐，他觉得，哎，你看我把菜可以烧得很好哈。这样的是执事型的人。还有一类人是教导型的人，教导呢，他很享受研究并教导别人，这类人喜欢读书。我们知道，有的人一打开圣经就想睡觉，有人越打开圣经越读是越有趣的。这个就是教导型的人。还有一类人呢，是劝化，这边讲到劝化，劝化就是辅导型的人。比如教会里有人碰到一些难处了，比如说夫妻吵架了，或者人生未来方向不知道该怎么走，碰到一些难处，那这样会有恩赐，有劝化恩赐的人，他就能够同理别人，并且来鼓励别人，来替对方指引一个道路出来。这个是劝化人的一个特色，有劝化恩赐的特色。再来还有叫施舍，施舍我们可以叫做奉献型的人。这一类的人呢，他很乐意奉献他的时间、金钱跟力量去帮助别人，去祝福别人。这个是施舍型、奉献型的人。大家知道，其实奉献是一种恩赐哦。大部分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应该这样讲吧，神政牧师有一次提到，他说基督徒奉献要奉献，他说要奉献到，当你把钱投在奉献箱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点点痛的感觉，那个叫做奉献啊。这是神政牧师讲的啊，神政牧师讲的哈，我觉得很有趣哈。当你奉献的时候要奉献到心里有一点点痛哈，因为你不痛的话，你觉得好像在施舍上帝，对不对？哎呀，给上帝嘛，你心里没感觉，对不对？可是当你有一点，哎呀，有一点想放又不想放进去，哎，又放进去了，那感谢主，代表你是真的要奉献啊，代表是真的要奉献啊。所以，但是有一类人呢，他是真的有奉献恩赐，他看到教会有需要，他就金钱奉献；他看到别人有需要，他就花他的时间、金钱去帮助别人啊，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类人哈。还有一类有恩赐的是治理，治理就是行政型的人，管理行政的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做一个教会，我们100多人，其实100多人就需要管理了，就需要管理了。礼拜天谁要负责做什么，谁要做什么事情，特别小组长昨天晚上聚会，你就要安排谁要领诗，谁要这个准备这个晚餐，或者谁要带准备茶水哈，带很多节目，你就得去分配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是治理型的人，治理型的人，他就或者叫做行政型的人。还有一类人叫做怜悯，好，这里提到叫做怜悯。怜悯的人，他看到别人，他就有一种同理心，就主动要去帮助别人。他喜欢表达他的仁慈、爱心、关怀给需要者的人。我曾经碰过一类这个怜悯的类型的这些弟兄姐妹。其实也是我碰到一个姐妹，她真的已经很累了，可是就是她不论家务或者她的工作，回到家已经很累，突然有一通电话打来，教会里另外一个姐妹碰到难处了。其实 他已经累到一个程度，真的说，哎，对不起，我实在太累了，我要休息，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就是姐妹放下电话，二话不说就开了车就到那个姐妹家里去，就去协谈，就去关心她。或许她也不一定能够真的帮助她，但是在她的旁边陪伴她，拥抱一下那个姐妹。哎，这个叫做怜悯型的人，就他看事情呢，把人看的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里提到七种好不同的恩赐。可是这种七种不同的恩赐很好玩，当你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矛盾的。先知型的人呢，非常看重神的话，神的真理是绝对不可以有一点马虎的。怜悯型的人是非常看重人的，觉得人最重要，人的感觉感情最重要，圣经真理后面再讲吧。所以如果今天发生的一个状况，夫妻吵架，你会发现先知型的人去处理跟这个怜悯人的人去处理，做法会不一样。先知型去处理，把夫妻两个先骂一顿，你们不知道按照圣经原则，你做妻子要顺服丈夫，做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以至于死吗？先知型大概会去这样讲，对不对？怜悯型去，哎呀，两个人好可怜哦，先不要管对错了，拥抱一下，你会发现完全处理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今天会碰到一个情况，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对夫妻吵架了，那先知型的人跟这个怜悯型的在一起去的时候，矛盾就来了，这两个就闹矛盾，不是夫妻，我说这两个就来了。所以刚刚讲到，其实在教会里的侍奉，我们是有一个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在身上是做肢体的，我们在身上是做肢体的。做先知的不能说怜悯人的不对，怜悯人的也不能说先知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主观的特色跟我们人格的特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只是当我们配搭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别人的眼光来看到他看的东西，可能是我没有看到的。你知道我们人是罪人，其实罪人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非常的主观，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就是对的，别人做的就没有那么对。所以当不同恩赐人合在一起的时候，他让我们学会一件事情，手怎么样从脚的角度来看事情，盲肠或者不能说盲肠了，这个眼睛要怎么样从盲肠的角度来看事情，盲肠到底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了，医学上也没有讲什么。我弟说我们有没有从别的肢体的眼光来看待这样事情呢？我们越是能从越发展自己的特色，而同时也从别的恩赐的人眼光来看待那样事情的时候，我们处理事情就会很圆满，而且弟兄姐妹之间会合一，因为我们都在侍奉同一位神。有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或者很害怕，因为我自己信主30多年了，曾经在教会里面见过不少的教会发生的一些状况，在特别在台湾，因为在台湾时间毕竟比较长。教会里面最担心就是说，做先知型的人一来就完全从圣经的角度看事情，马上对跟错就分别出来了，从他的眼光看对跟错就分别出来。可是怜悯人的人，他看事情完全从人的角度，觉得人的爱非常重要。这两者如果能够合作是好的无比的，不能够合作就产生了纷争。这七种特征的人，每一种人都有他的特色，比如我们刚刚讲到都有他的特色跟他的优点跟他的缺点。其实刚刚提到比如说奉献金钱我也曾经碰过一些听过在别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金钱奉献上非常有恩赐，每次一谈到奉献他从来不会觉得手软，当然他的经济能力是可以，他很乐意奉献不过也会产生一个状况了哈。这是发生在别的教会真实发生，他们牧者跟我讲的。有一天牧师礼拜天到了教会，突然发现就是某一个这个两个房间之间呢多了一个窗帘，一个很好的价值非常好的窗帘，就是不能是窗帘 curtain 哈，幕，一个幕被挡在那里了。他说谁装的我怎么不知道，也同工一问没有人知道，就是问同工里面完全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这个窗帘不是窗帘，这个 curtain 哈，这个幕帘到底什么时候装的，谁花的钱，没有人知道。后来东问西问原来是某某姐妹昨天星期六找了一个工人来因为她自己有教会钥匙嘛就开了教会的钥匙，就跟工人说你就把这个帘装在这里。 其实这个原因是教会已经讨论很久了，这里因为一个大房间，可是有很多人怎么办，要两个小组活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中间拉一个帘起来，这个是已经在执事会已经讨论，那这个姐妹也听到这个消息，可是姐妹很有爱心啊，对不对？她的经济上没有问题，好，有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跑来把帘装起来了。你会发现这样的姐妹从正面来看她非常有恩赐，她也非常有爱心，可是缺点是说她没有事先告诉别的同工啊，他要来做这些事情好不好，先经过教会这个行政人物的这些同工的同意。因为你想一个状况哈，假如今天我来装一个窗帘，明天张三来装一个门，李四又去装一个什么东西，哎，那这个教会还怎么办呢？所以管理，所以教会需要管理，所以通过管理来达成一个教会最佳的一个状态啊，这是行政人员要做的事情啊，行政要做的事情。可是行政人员有没有毛病呢？哎，行政人员可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他很看重事情有没有完成。哎，比如说今天讲了，我们这边要装一个幕帘，有某某姐妹要奉献。如果今天事情倒过来哈，哎，已经礼拜天了，某某姐妹，你的奉献的钱怎么还没来啊？我马上就要装窗帘了，怎么还你的奉献的钱还没进来？我们现在没钱装窗帘了。哎，有可能这个管理行政的人可能又变成这个角度去。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七种类型或者说各种不同的类型，如果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同时又考虑到不同专长的人他们的看事情的角度，这个团队就会非常非常棒的。我记得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哈，每一个人都有分为四个层面，我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些事情是我知道你也知道的，有一些事情是我知道而你不知道我的，这是我的隐私。有一些事情呢是你知道我有这样，可是我不知道我有这样，这叫做盲点。有一些是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关于我的，人分为这四部分，那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叫做潜意识。好，人一定分成这四个部分，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盲点的，所以每个人都有盲点。盲点，所以我们需要从别人角度来看事情，需要别人提醒。好，所以一个团队里面需要大家发挥彼此的专长，用圣洁公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合在一起会使这个团队发挥得更好的这个角度，而不是互相指责，哎，为什么你不从圣经角度，哎，为什么你是人的爱，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永远只是产生争执，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只有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团队才会变得更加的完全。其实家里的夫妻的情况一样也是这样，每一个团队都是这样。那我怎么样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呢？那现在问题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呢？其实我很喜欢唱歌，我们家都很喜欢音乐，我都很喜欢音乐，所以孩子也从小就学音乐。不过我偏偏大家都知道我唱诗是五音不全，不感谢主了，经过信主这么多年，30多年在教会的操练，现在稍微好一点，听说有弟兄姐妹跟我说现在某些歌唱起来好一些了哈，要感谢主了。我就说假如我知道，其实假如我不知道我五音不全，我就喜欢在台上来领会，就喜欢来唱诗歌，我想底下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呦，牧师啊，拜托下次你不要领会了好不好，哎，我可能但又不敢跟我讲，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说一个人怎么知道他自己有什么恩赐，第一个你看看自己的兴趣在哪里，而且你询问一下别人的意见，觉得我有没有这个恩赐，你可以问一下别人嘛，或者别人主动跟你说，哎，某某人你在这方面就是很强哦，哎，你就知道，哎，我应该有这方面的恩赐，对不对？这是一个发掘我们恩赐的方法。但同样的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我觉得是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可以去学习的，就是我们有恩赐也需要培养，每一个恩赐都需要培养。其实我讲过，我因为最近礼拜五晚上我在带职青哈，是我们的职业青年在查啊，其实不是我在带，是我在陪伴他们在查考圣经哈，其实是 Wendy 姐妹在带，她第一次带就很紧张，对不对？我就突然想到我第一次带查经的情况，我想我们的小组长知道，如果你还记得我讲过，我到现在记得我第一次在台北的教会里面，那天晚上我带查经，我事先一个弟兄姐妹说，哎，那天晚上你要来哦，我准备了很多资料哦。那天我第一次带查经，你知道第一次带查经总是特别兴奋，你会准备很多资料，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认为我应该可以讲到20分钟，就那天我分享的时候5分钟就讲完了，请问我后面该怎么办呢？ 我到现在就我那时候真的恨不得真有一个洞哈，有一个洞我就钻进去。我到现在记得那个场面，他到现在记得那个场面，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灰心失望哈。不过感谢主了，灰心失望，但是心里还是一个感觉，我要学，我要学，我希望能够像教会的传道人，我希望能够像某某人，我能够来更多了解圣经。所以感谢主，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我就不断的操练自己。就不断地操练自己。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某一个恩赐，或者你在某一个方面有某一个兴趣，你需要造就、装备、培训自己。我常常有一个，说在我坦白说，我真的有一个遗憾，我每一年去中国培训当地的传道人，培训二三十个传道人去讲解圣经，但是这样的课程开在我们教会，我估计大概来三个人四个人就差不多了，不会很多人来学习圣经的。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那边很多人愿意来学习，到了海外就没有呢？这是真的是我的一个心理的想法。为什么在这里似乎我们追求神就不愿意求，或者比如说不愿意去接受装备呢？当然我先讲了，装备不一定是在查考圣经方面。比如最近有一个课程，这个是台福教会办，他发了一个资料给我，他们在培训有没有愿意在教会当中做婚姻辅导的人，做婚姻辅导。因为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家庭嘛，难免有些家庭会有婚姻上的问题啊，他们就开办了一个课程，问有没有人愿意去上啊，做婚姻辅导的辅导者的角色。我就想半天，我们教会到底有谁合适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出去这个电邮了哈。但如果这边讲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说哎，感谢主，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培训，来作为教会当中这个婚姻的辅导者的角色，你可以来跟我讲，我就把电邮转给你哈。我第一说。要去接受培训。其实台湾的教会，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基督徒大概只有 2.5%， 现在台湾的基督徒大概有 10%， 特别在大城市里面是有可能，在台湾几个大城市里面。当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主日崇拜，他们会不断的精益求精，就是在主日崇拜当中，团员们这些侍奉的同工怎么样能够配搭得更完美，怎么样配搭的可以更圣洁，哪怕一开始唱什么诗歌，用什么曲子，曲子跟曲子间怎么样转调，很多的细节在敬拜当中，如果各位有弟兄姐妹有机会去参加的话，你会感觉哦，在这里面真的是一种享受敬拜，就到那边敬拜神，觉得是一种心灵当中跟神真的是一种，因为人有时候需要透过一些媒介来让我们跟神产生一些的联系的，是需要人要透过一些的媒介的。而当我们在教会当中侍奉的时候，怎么样可以透过这些媒介，我想这个就是祭司的责任哦。当我们在台上领会的时候，这是祭司的角色，祭司就是带领人把祷告把赞美带到神的面前嘛。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祭司的角色上面精益求精，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教会当中的侍奉其实有很多很多，重点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愿意去受造就，去栽培，去受训。其实在澳洲还是有一些课程，但是澳洲的课程不像台湾那么多，台湾教会开了各式各样的课程。最近我在看到网上他们宇宙光杂志，以前林志平教授也来过我们当中，他们每一年都开办一个写作班，就是怎么样 来写作文章。其实写见证也是一个恩赐啊，有人可以讲可是不会写哈，他就开办这种写作班，让有心去接受造就的人可以受到这些的装备。有时候很羡慕台湾的资源哈，我在想要是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资源就更棒，但是我相信不论怎么样，在我们有限的资源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去学习，还是可以去造就我们自己，使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赐可以越发的精细，越发的完美。我想这个是在教会当中侍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颗心呢？因为当我们讲到受训，将我们讲到侍奉，这就是时间上的花费，甚至于金钱上的花费。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想过，哎，要是我们可以派我们的同工到台湾去学习好不好，我曾经以前想过这样的事情，可是一个是经费上的问题，一个时间上，因为大家都在上学都在上班，我怎么可能请两个礼拜的假跑去台湾受训呢？实行起来就有一点困难，就有一点困难。但我就说在我们个人的范围之内，到底有没有可能去接受一些装备造就，好使我们教会在各个追根究底 就一句话，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心，其实我们是不会有行动的。有这个心，才有可能在我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怎么样去把它做到更加的完美。所以下面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好，我们请，我已经决定哈。